说说少年人的心声，
拨开成长的迷雾，
分享少年人的故事，
领略生命的精彩，
让梦想飞扬，
让心灵启航。
我们是一群阳光少年，
欢迎收听西雅图少年说。
欢迎大家回到中文电台，我是 Jessie， 你们今天的主持人。我们先来让大家介绍一下自己。
大家好，我是 Kevin。
大家好，我是 David。
大家好，我是 Lucy。
大家好，我是 John。
大家好，我是 Chelsea。
很好。因为今天是父亲节，和我们今天节目的话题是讲我们的父母的。我们今天的第一道问题是，在你们的印象当中，你的父母是什么样的人？
在我的印象当中，我的父母是非常不同的人，就是我的父亲是一个在背后，等于说我也不知道，但是就是默默支持家里吧，反正就是他是家里赚钱的，因为我妈全职待在家里嘛，就是我爸所有家里的钱都是我爸赚的，然后我妈呢就是对家里的东西负责比较多的，家里的各个事情她都管，就是不管是孩子的教育啊，还是就是家里打扫家里，或者说是就是种种事情，比如说旅游去哪里这种都是我妈妈管，所以我觉得就是我印象中我爸爸是一个比较沉默寡言，而我妈妈是一个比较就是善于处理东西的。
我的父母也就是很不同，我的爸爸的倒是和Kevin 相反，就是我爸爸是几乎是整天待在家里的，就是管孩子，而我妈妈要就是一般是早晨9点钟出门，然后晚上9点钟回来，没有多大时间来管孩子，基本上都是我爸爸管的孩子。
在我印象当中的话，我的爸爸妈妈一般都在家，然后呢，我妈妈有时候是几乎就是不管我们，但是有时候她看到我做什么事情她不满意了，然后呢她就要很生气，然后定很多有就是说气话的规矩。然后我爸爸的话，他不会哪一天完全不管了，他也不会哪一天突然发火了，就是他平时管的量不会根据情绪这种起伏波动而改变。
那在我的眼里，就是我妈妈呢，就是比较管教育吧，就是她很少会让我就是你去玩游戏吧 or something， 但是我的爸爸他就挺开朗的，他就不太管我在做什么，他说只要你做好作业，然后你什么都可以做，然后他是这样子，就这么多。
那我在我印象里，我爸爸就是是工作，就是有时候早上出去，然后晚上才回来，然后有很忙的时候，然后几天都见不到他。然后我妈妈呢，就是也是就是像就待在家里，然后管一管我们。但是我妈妈就是像那种也不是太会就是发火的人，就是比如说有一天特别累了，但是我妹妹特别不听话，她会偶尔发一次火，但我印象中，但我爸爸就是没有怎么发过火，因为我和爸爸相处的时间也比较少，因为我爸爸一直在工作。
很好。我来说一下吧，我和我爸爸和我妈妈是像完全不一样。我爸爸呢，出生呢就出那个在一个很穷的地方出生的，但我妈妈呢在一个那个生活在一个很大的城市里面。条件非常好，所以他们两个人都很非常不一样。比方说我爸爸那个，他就觉得假如家里也舒服，还有你衣服穿的那个也很舒服就行了。我妈妈呢觉得家里还有衣服都要那个不带着舒服也要漂亮。但是我和我爸爸那爸爸妈妈相同的地方就是他们都很勤劳，他们很多时候工作可以做得很晚呢，就那没时间睡觉。但是我爸爸呢，他那到他体育很差，他就希望我和弟弟，那我和我的弟弟比他的体育好一点，都整天在我们到外面去打篮球呀、踢足球等等。但我妈妈呢，她一般会管我们的教育，她不但也会管我们的像学校里的数学呀、英文，他们也会管我们的像钢琴、画画 和像 public speaking， 因为他小时候这些方面也那不错。但是他们两个人不好的地方就是他们小时候在上学的时候快每一段那个课里面除了体育都会拿到全班第一，所以他们的对我和我的弟弟的要求特别高，我他们有时候也比较严格。但是我下个问题就是，假如你要用一个词描述你的父母，你会用哪一个词？为什么？
我觉得描述我爸爸，我可能会用就是沉默寡言，或者说是那个心情就是我很难说吧，就是他我爸爸非常沉默，并且他心情平常经常就是很不容易很稳定，很不容易生气，就是可以说大度和沉稳吧，也许。然后我觉得这样是因为他平常在家里虽然就是看着也很就是看着所有事情，但是他一般不会在不必要说话的时候说话，只有他在就是在他觉得自己有义务指出一点的时候他才会开口，不然的话他就是默默的为家里做着就是很多事情。然后我妈妈我可能会用操劳或者说是急迫这种急切来形容，因为他总是一直很急，然后看到事情就想管，然后就是很容易生气之类的。所以我觉得这些词还是可以简单概括一下父母，但我妈妈也有沉稳的时候，所以不是就是一个词就能完全形容一个人的。
我觉得描述我爸爸的话有点难描述吧，也可以用比如说沉默吧。然后描述我妈妈的话只能用一些就是口语化的一些说法，比如说我觉得多嘴可能吧，因为他话比较多，然后而且他的就是情绪波动比较大，因为我爸爸在家里就是说他不是特别要表达自己的情绪的那种人，而我妈妈就是喜欢把自己想说的都说出来。然后但是有时候如果他正好有什么事情很忙，那他就什么也不管了，但是如果他有空的话他就会管这个管那个，所以他话很多。
形容我妈妈的话可能会用就是操劳或者勤劳吧，因为我妈妈就是只要她有一点点就是没有完成的工作，她不管她自己有多累她就会去完成。而我爸爸的呢，我更加会就是可以说我也想不出来，但是可以用比如说我现在想不出来，但是我认为他比较稍微比我妈妈懒一点，但是就是因为他工作没有那么多，他更加是照顾孩子的。
那我觉得我妈妈一个词可以来形容她，可以说是辛苦吧，因为她每天就是7点起床，然后6点才回来，那是她去工作11个小时，然后我觉得她挺辛苦的。然后我爸爸呢，他也辛苦，但是他工作没有我妈妈这么多，但是他还是用他的就是他闲的时间来帮助别人，比如说就是帮人家，就我们有个亲戚是叫他，哦，你可以帮我建一个 fence 吗？他说哦，他就很愿意去帮助别人，然后我觉得他也可以是很善良吧。
那我的就是我爸爸呢，就是因为就有一个词就是他就是有的时候就特别幼稚，他有，因为他是在就是在那种就像那种大院子里就是那种地方长大的，然后他有就是很多兄弟姐妹，然后他是最小的一个。然后那时候因为就是那时候因为农村嘛，那边比较穷，然后也不是吃不起饭，但是就是鸡蛋特别少，然后他们就会去抢鸡蛋，然后也有就是去那个摸鱼，然后还有各种各样，就是他小时候就是用一些植物或者什么东西然后做成的就是玩的东西，他有时候也会就是 给我们看他们小时候是他小时候是怎么长大的，然后有哪些好玩的。然后我爸爸也经常会讲一些笑话或者做一些有趣的事情，所以就是有一些幼稚。但是我妈妈的话就也其实也是有一点就是像类似搞笑或者是那种，然后就也是特别辛苦的，因为她要她要看，就是她要收拾屋子，然后还要就是有的时候夏天要去浇花，然后还要照顾我和我妹妹。然后对，像因为像那种院子里草，我爸爸很忙，他有的时候他在家里他就没有办法去做，然后有时候就是我妈妈去做。而且我妈妈就是也是每天就是做饭的，然后所以就比较辛苦。
那是我来说一下吧。假如我一定要用一个词描述我的父母，我给两个人都会用比较聪明吧，因为他们呢不但像学校里面很那个达到第一，但是他们两个都很会做生意。比方说大概两三个星期前，有个比较成功的商人跑到我爸爸妈妈那边去，叫他们去来帮他做他的生意。所以我父母和他就谈了那一会儿，谈了一两个多小时。那个人就问我父母有没有他问他们有没有什么意见，所以我觉得他们也挺聪明的。但是我下个问题就是你们在家的他们在家的角色是什么？
我爸爸在家的角色就是我刚刚说的话就是照顾孩子，但我妈妈的话更加像是给就是家里赚钱吧。我妈妈一般没有太跟小孩子生活，就是也是一起生活，但是就是没有太关注小孩子。
我的父母跟 David 的我不能说恰恰相反，但是有很大不同。就是我的爸爸一般是跟小孩接触不是特别多，他虽然是在家工作，而且就是任何时候我们都想叫他都可以来帮忙，他都可以来帮忙，但是他平常都在自己电脑上，要么是跟人家开会，要么就是研究一些软件或是之类的，我也不是很清楚。我就是这就体现出来我对他平常工作和交流不是特别多。然后我妈妈呢总是在客厅里，然后任何时候基本上我们面前都能看到他，然后只要他一说话我们都能听到，然后他经常会叫我们比如说现在来做这个事情，再来做另外一个事情，就是他来负责分配我们的平常的工作时间。所以一般来管我是我妈妈跟我交流比较多，但然后我爸也会跟我有交流，但是只是白天他上班的时候就不会很多能在客厅里见到他。
我爸爸，其实我觉得我爸爸妈妈虽然他们都是上班的，但是我感觉不到他们在，基本上感觉不到他们在上班，是因为我上学的时候他们上班，他们的这个就是计划一般来说就是我放学了他们就下班了。然后所以说我爸爸是基本上从来在一直都是我爸爸在家里上班，然后我妈妈的话她每一次都是在我放学之前就已经下班了，所以说我爸爸妈妈都是一直在家的。但是我爸爸的话他最近喜欢到我们家的楼下去装修，也不知道他在干什么反正。然后我妈妈的话她就是看电脑看手机，然后一直待在客厅里。然后至于就是他们家里就是我的爸爸妈妈自己的关系的话，他们商量起来一般都是互相商量，不会一个人决定某一件事情。然后孩子，我们孩子的话一般来说都是我觉得应该是我妈妈管的比较多。
我想再补充一点关于我的父母，就是他在家的角色，我之前说我父亲管孩子管的不是很多，我妈就管孩子更多。但是我还有一点就是教育，关于教育，我妈总归是对教育更加严格一点， 但是我爸对教育似乎管的就不是很多了。嗯，我觉得这是因为我妈就是平常管孩子所有的方面都管得多，自然也就管他们教育。然后我的分数这种东西全都是我妈每隔一段时间就回来检查一下，并且问我，比如说我考试考得不好，她问我，哎，这是怎么回事？然后我爸一般都不会管我这些事情，但是我爸会跟比如说我的水球队的教练交流，都是我爸跟他的交流的，比如说写 email 这种。还有预约时间，这些都是我爸去预约，有那种牙医 appointment 全都是我爸预约的时间，跟他们打电话什么的。不过倒是到了那一天真的要跟我带我去的时候，又是我妈妈带我去，所以这个分工我觉得很奇怪。然后就是其他东西基本上全都是父母均匀分配，比如说家里的那种重大的协议，重大的决定都是父母讨论很长时间有的时候才会决定。然后还有钱这种，虽然我妈没有工作，虽然钱都是我爸赚的，但是我爸会给我妈同样那么多同样多的权利来决定把钱用在什么东西上面。
那我觉得我妈妈的角色在我家庭里就是管教育吧，就是我上什么补习班啊，或者我在什么我有什么课外活动啊，或者我就是下一年要就是选什么课啊，都是我妈妈来跟我讨论的决定。然后那些考试分数什么成绩啊，都是他跟我商量的，然后我爸爸不太管。但是其他的呢都是我爸爸管吧。嗯，他有工作，他也就是他主要在家里就是煮饭，我妈妈就很少煮饭，都是我爸爸煮饭。然后可能我们家里有什么装修维修的，好像 Lucy 说也是我爸爸来是我爸爸来做的。然后如果是长途开车去哪里，去开几个小时，都是我爸爸的。好像我们有时候去开车去加拿大，就是可能两个小时吧，都是我爸爸来开的。就差不多了。
嗯，那我妈妈的话可能她就是比较偏向就是类似那种就是家里的管家那种，就什么事情都管。然后但是就是像我爸爸的话，他会就是主要就是工作，然后回到家里，然后就是休息休息，然后和我妈妈就是商量一些就是比较重要的决定。但是就是像那种做家务活的话，我妈会做很大一部分，但是有些像那种修围栏或者是割草或者是刷那个就是刷那种 deck 的话，他会一起就是一起就是全家一起做。然后去年就是在刷那个阳台的时候，就是因为我现在也是就是太累了，然后他们就让我去帮忙，然后去就去刷。然后结果就是最后，然后我和我妈然后刷了半天没刷好，然后最后我爸就是刷了两下，然后他就刷好了。然后从此以后，然后我爸我妈就石头剪刀布，看谁那个什么，然后谁不幸运，然后谁就抽到那个什么。然后家务就是其实也是分担做，但是主要是妈妈就是管我们，爸爸就是工作。
嗯，那也很好。但是我来说一下吧，在我的家庭里呢，我的爸爸是管钱的，他是那个，但是我妈妈呢，她不工作，她以前也会工作的，但是她发现那个她那个工作的时候会花很多时间，有时候晚上12点钟就要爬起来那个开车到公司那边去搞事情，他就很累很辛苦。他后来也发现他们那跟我们家里人也不会花很多时间了，后来他就把那公司卖掉了。但是呢到我妈妈他现在不工作，但还是很忙的，他整天会参加很多不一样的活动，有时候也像那没他以前工作的时候那么忙，就是还是很忙的。我在我家里呢，一般是我的爸爸，会听我的妈妈的，有时候他也会找我的妈妈来去那有些意见，那不怕是哪怕是想，生意上的，虽然他们两个人都那个很不一样。他们还是很爱对方的。我爸爸以前那个很不喜不是不喜欢，就是 他对像画画那些东西没什么兴趣，但是后来我妈妈全天带他去像 museum 那些东西，现在他就有兴对这些东西有兴趣了。但是我们现在讲的说员讲的非常好，但是我们要休息一下，广告后我们马上回来。
哎呀，忘带钱包了，咖啡你来买可以吗？
当然可以。嘿，你听说我们2019年要加薪了吗？
没有，真的吗？
是啊，1月1号开始，华盛顿的最低工资标准涨到每小时12美元了，农场工作也包括在内。拨打866-219-7321就可以向 LNI 了解更多信息。
我现在就打电话，866-219-7321。对了，下次我来买咖啡哦。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中国广播艺术团2019魅力中国大型音乐会将于2019年6月26日晚在西雅图 Macau Hall 隆重举行。音乐会邀请到著名小提琴大师吕思清、著名京剧演员张馨月等参加演出，还有包括中国广播艺术团的7位国家一级演员在内的80多名艺术家将同台献艺，演出阵容豪华，场面震撼，是海外华人不可错过的音乐盛典。购票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或者访问中文电台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
咱这么大的公司搬家，可得选个良辰吉日。
搬家公司一定得喜庆，
找喜悦搬家啊！
别急，我用手机查一下。哟，西雅图搬家头条显示就是喜悦。
喜悦搬家提供家庭、公司和全美的长途搬运。你看，网友评了，工人厚道，不乱收费。
喜悦搬家，您搬家的第一选择，让您的乔迁之喜喜上加喜。电话206-886-8686，206-886-8686。
欢迎大家回到中文电台。那是我们刚才讲到，你的父母有什么尴尬的事情？
我的爸爸的话，我不觉得他平时有什么特别尴尬的事情，但是呢，我妈妈的话，我妈妈有时候会有尴尬的事情。一般来说，情况都是说她在说，比如说她在说我有什么不好，结果事实证明她说错了，我明明是好的，就是，然后还有的话就是，虽然不是我父母，但是我外婆也经常会发生，她说我怎么怎么不好，其实我是，没有这么不好。比如说今天，虽然这只是一个小事情，也不是特别尴尬，但是就是我今天穿，我一般不喜欢在家里穿鞋，但是呢，我外婆和我妈妈，都强烈认为我应该穿鞋，就是说什么地上冷，而且，因为我们没有地毯，然后还说什么脚会脏掉什么，然后呢，今天我明明穿了我的拖鞋，然后我妈妈看都没看，就说喂，你去穿鞋去，结果呢，她一边说一边来看，结果发现我已经穿了鞋，然后他就无语了。但是这也没有什么特别尴尬，但是这就是一个他说错了的一个例子。
这个刚刚 Lucy 说的让我想起了我妈妈有的时候也会有类似的情况，但是就是跟我跟你说的稍微不同，就是不要重复一点的话，就是说我妈妈，特别是我妈妈，有的时候会自己说自己答应做一个事情，比如说自己保证做一个事情，但是却一段时间以后却不做，或者说自己保证什么时候到达一个什么地方，然后过了一会儿竟然就忘了，然后就迟到了。然后我可以举的一个例子是其实这个不只针对于我妈妈，但是很多人都是这样，甚至包括就是我的同学或者说是就是其他人。我妈其实不是很胖了，但是她总是说自己要减肥，然后她有一次就在那里看电脑的时候， 他说不行，我不能再吃了，我要减肥。然后当时我就在旁边听着，然后我就感觉哦，好的，没什么，你减肥吧，蛮好的，虽然你不是很胖，但是你减肥这个没什么不可以的。然后过一会儿我又看到他在吃巧克力，然后我跟他说，你不是要减肥吗？然后他说，哦，我减肥，我刚说我要减肥，我明天开始减肥，我明天保证减肥。然后下一天他又在吃什么，有可能我忘了，这反正不是巧克力，是其他的一种那种吃的，好像沙琪玛什么的。然后我跟他说，你不是又要减肥吗？怎么不吃零食？然后他每次都会以那种，比如说我早饭没有吃够，或者说是什么我今天运动量太大了，或者说是之类的这种借口来跟我，就是想要逃避减肥这件事情。我想，你既然这么不想减肥，你为什么一开始要说你会减肥呢？然后就很奇怪。然后我爸虽然类似的事情不是很多，主要是因为他平常跟我的交流不是特别多嘛，但他有的时候也会有尴尬的事情，我觉得更多是就是语言方面的问题吧。那时候我爸刚到中国的时候，就是我妈试图教他英语，就是教他中文，但是他中文还是不是很好。然后那个时候他会把自己的就是那种同事叫成很奇怪的名字，比如说他那个时候有一个同事姓马嘛，然后结果他就叫同事老马。然后结果那个时候我妈有一次听到他跟同事打电话，结果他就说嘿老妈，然后那时候我妈就狂笑不止，一直到现在，即使我爸中文已经变得比那时候好多了，他还是就是每次提到这种事情他还是会笑。
有其他人想分享吗？
那我的话就是，其实像刚才他们分享的，我妈妈也是会有这个，就是她，然后我就告诉，然后就是减肥的问题，然后她那天就是因为我称我就是我妹妹，然后称完了体重以后，然后我称我多少斤，然后我妈就上去了，有时候就是她上去了以后说，哇塞，我太沉了，我明天晚上不吃饭了。然后第二天，然后我妹妹说要吃什么什么，然后我妈又做了，然后剩了很多，然后我妈妈都把它吃了，然后就是，然后我就跟我妈说，你昨天晚上不是刚说了说你今天晚上不吃饭了吗？然后她说你怎么又开始吃了？然后我妈说那是吃你们剩的。然后第二天，然后第二天她又说，哎呀，我又胖了，我又要减肥，然后她一直这样。然后，而且他老是做好吃的，所以他一直就是没有减肥，然后就是也是比较尴尬的事情。
那我父母比较尴尬的事情就是，首先我说一下，就是我妈妈不知道为什么从小就一直都在摸我的耳朵，就是不管我在哪里，她就到外面她总是摸我的耳朵，就是捏，然后我觉得就很烦，但是不知道，我觉得这也是很尴尬的。还有一些尴尬的就是，因为我父母两个都英文不太好，可能有些有时候可能他们看一封信或者看一封 email， 然后他们就在吵架，他们在讨论这个是什么，这个词是什么 meaning， 然后我就跟他们解释，然后可能原来他们两个都说的不对吧，家庭我都想不起来什么尴尬的事。
我觉得我还可以再补充一个，就是平常在旅游的时候嘛，我妈特别是我妈，但是我爸也很支持她，就是我的父母可以说每次到一个旅游景点，她都要疯狂的拍照，这很多中国人说，就是旅游就是上车睡觉，下车拍照，然后拍完照再上车睡觉。我们虽然不是完全这样，但是上车我们确实是，父母总是跟我们说，都上车了还要开几个小时，快点睡觉。然后下车的时候每到一个景点，比如说有一块路牌，这里说欢迎来到什么什么景点，然后他就会让我们所有全家人全部站成一排站在那里拍照，然后只要有一个人眼睛闭着或者说是坐着有一点点眼睛看着边上，他就会叫我们重拍，然后每次拍照还要对焦聚焦，就是用手机校准好长时间，然后就在那狂点，然后明明都已经很清楚了，他还要再点一下，结果手机又不清楚了，然后过了一秒钟，然后才又重新清楚。然后他每次拍，然后拍了一张还不够，还要再拍，拍了一张以后我就要走开了，这个时候他又拍了一张，他说哎，看没拍好，再回来拍， 然后就我拍起来非常非常麻烦，然后那时候其他游客也想拍的话就会堵住，然后我们就堵住路，然后就会很尴尬。然后不过最尴尬的事情是大概在2年前我突然意识到一点，就是为什么他们要拍照我不可以帮他们拍呢？然后每次我妈要说就是我妈叫我爸给他拍张照，然后他然后那个时候我就抢着来拍，然后我妈就在那里比如说把他的衣服摆摆正，然后刚刚对我开始微笑，大概过了半秒钟我就已经拍好了。然后他说不可能，你怎么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拍好一张照片，而肯定拍的不好，你还得重拍。然后我说你先看一下这照片再说。然后他一看我拍的照片，他说啊你怎么拍的这么好。然后后来他每次要拍照的时候我都跟他说让我来拍，然后他现在都已经害怕了，他不敢再拍照了，因为他知道他拍照就要花至少几十秒钟，而我只要半秒钟就可以了。嗯，就是他不想承认我拍的比他好。
那是我来说一下吧。我爸爸那个他，我问他的时候，他说他没有什么尴尬的事情，但我妈妈呢，跟我说了三件比较尴尬的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我妈妈小时候在大学的时候很喜欢打扮的漂亮，她有时候穿裙子，有时候穿衣服。但是每次都会穿得很好看。他有天呢，他穿着一件衣服和个裤子，穿得特别漂亮，所以他到外面去走一走的时候，那个有很多人去看着他，那这件事情给他比较正常，因为他一般穿得很漂亮，所以整天会有人看着他，但是那天呢，他发现有很多人。那个、比一般还要多的人去看着他，他就那他发现了以后就很得意，就挺着胸来继续走。但是他后来发现因为他那件穿的衣服应该是把衣服塞在裤子里面的，但是往下那个看了一下，发现他有一部分衣服塞进去了，但是有一部分露出来了。所以他感到比较尴尬。另外一件事情就是他小时候，因为他是一个护士嘛，他小时候在中国，他知道一个像 mental illness hospital， 那个医院那边呢有两个 section， 有一部分就是有比较像 minor 的 illness， 所以他和他的同学们，上了一个车到跑到那边去，他们到那里去住几天。我妈妈呢，她刚进去的时候，看见了一个人，不知道他是医生还是一个病人，所以他就去问了一下，那个人说他是医生，他就跟妈妈讲，我的妈妈讲他那里的医生。是怎么照顾病人的那里那种东西。但是我妈妈呢听得非常觉得非常有意思，但是呢她后来发现那个人真的是个病人呢，不是一个医生。她也发现那个病人呢，他不但不是一个医生，他也有这种病，就是他就觉得所有的人都觉得他是世界上最好的人，到其他人都觉得他很不好，像很差。所以从第一天开始，那个人每天会跑到那个他同学面前，就会叫我妈妈的名字，说你真漂亮呀那种东西。他最后一天他们走的时候，他还跟着我妈妈。我妈妈上车的时候，她还跟着她说，我可以有你的电话号码吗？我想跟你试试说话。我妈妈又觉得非常尴尬。第三件事情是我妈妈的 public speaking 比较好，她很喜欢 public speaking。她有次参加了一个比赛，比赛时就是那些人给她给所有人一个 topic。没时间准备，他们就到 stage 上面去讲一分钟。那个时候我妈妈 那个排的是比较后面的，所以那个到那个时候所有员都觉得没劲了。那个他有些员那个、在打游戏，有些员就睡觉，很多员都不太听了。不过我妈妈上去的时候，那个他就想我先让其他人觉得更有意思吧。所以他先开始讲，哦，我知道你们那个都觉得很没劲，但是那个、我这肯定那个、会很短，不会花你很多时间的，所以你来听一下吧。他后来那个、说了那句话，说了好几遍，那像那种话，像比较 similar 是那种话的，说了一分钟，所以他还没开始真的讲那个 topic 的时候，那个时间就到了，他也觉得比较尴尬。但是因为我们已经说了我们的父母有什么尴尬的事情，我们下个问题就是讲你父母有什么骄傲的事情。
我觉得我父母骄傲的事情，一般来说就是要么就是他们自己做某一件事情做得非常好，要么就是我们孩子做某一件事情做得非常好。比如说我去做一件，比如说我考得非常好，或者说我在我们班里面做了一件事情，然后非常出色，然后比如说我回家我告诉我妈妈说什么，比如说我在美术课里面画了一张画，然后大家都表扬我，老师也喜欢这幅画，那么我妈妈就会非常高兴。或者说有时候她也会觉得自己做的某一件事情很好，或者说我也不知道有没有这种事情，但是我不是说过我爸爸最近喜欢在楼下装修嘛，那我就想会不会是比如说他假如装修的好，他可能会感觉很骄傲。
有一次我上台表演，就是我在中国参加一个乐队嘛，我上台表演打击，然后当时是我打架子鼓，我打得还不错，然后我妈就把它录下来，然后发到朋友圈上，微信朋友圈发，各种朋友，然后她也感觉很骄傲，因为我这个效果还是不错的，并且就是这舞台也是一个那种专业的表演舞台，他就像是我在那种专业的舞台上面表演了，我妈妈感觉很骄傲。
那我父母骄傲的时候是比较少的，就是因为他们自己做的事大部分都是应该我做的事吧。比如说我可能考试考得好，或者我钢琴得奖，他们就会为我骄傲，或者就是他们可能就是看到我长很高，就是我在七年级的时候我一直都在发育很快，然后他们看我长很高，他们就非常开心非常骄傲。
那我父母的话，他有时候就是其实很多时候也是就是他不会就是自己做的怎么样然后自己骄傲，他就会是因为我和我妹妹做了什么事情，然后他们就觉得很骄傲。那有一次呢，就是比然后我妹妹因为他特别喜欢转呼啦圈，然后他就转，然后，他一直练，然后我妈都那时候都让他放下了，然后结果我妹妹就是转了500多个，然后他一直在转，然后我妈妈就是，其实他就是录了视频，然后发了朋友圈，然后他就感觉哇塞，好好啊。但是我是没有运动方面的天赋，我就是平时就是画画，然后做一些东西。那我妈妈有时候看见好看的时候，她也会发朋友圈，她也会觉得就是比较骄傲。那我爸爸和我妈妈，她有时候就是哇塞，我们修好了一个东西，然后特别骄傲。然后我妈妈特别喜欢甜点，然后她就是研究出来一个特别难的，然后做的特别好的话，她就会特别特别骄傲。然后下次然后她就又是更难的，然后又特别骄傲。
那是我说一下吧。但是我们要休息一下，我们时间那个到了广告后，我们马上回来。
FlyChina.com 购买回国机票 ，FlyChina.com 为您提供优质票价，诚信服务，方便可靠。
Crossing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
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关注新移民的需要，
关注老移民的烦恼。
这里是少年人展示自我的舞台，
这里是家长们分享经历的地方。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西雅图少年说》。
欢迎大家回到中文电台。那是我们刚才讲到你父母有什么骄傲的地方，那是我来讲一下吧。我的爸爸，我问他的时候，他又说他没有什么骄傲的事情。那我妈妈呢？我妈妈说她小时候，在加拿大要考一个试，她是护士嘛，所以她考一个试。那个试的时候，不是像不是像一般的，假如你80分以上就过了，他就是像最差的两个小朋友就会就不能 pass 那个 test。但是呢，他呢，那种 test 不是像正常的，像不是电脑上的，还是指头上写的，就是有个老师看着你给病人药呀，管病人的，然后假如老师觉得你最做的不好，他就可以给你他想的分数。那个时候在他在加拿大，所以他是中国人，所以老师就觉得因为我妈妈是个外国人，就肯定做的不好，所以他看了没看，他就说我妈妈就不能过了。所以我妈妈呢跑到有个 department。那个 department 是专门管老师和学生的connection， 所以他就说那个老师说的是不对的，所以那个 department 派了一个人下去看我妈妈管病人24个小时。那个时候我妈妈有个朋友也是中国人，也是跑到 department 那边，但是他呢，他那个 department 看了他24个小时以后，他还是没及格。但我妈妈的另外一个老师看了他24个小时，说我妈妈做的不错，肯定及格。所以那时候我妈妈就很骄傲。但是我们下个问题就是你的父母，不是在你的眼里，你的父母是有什么比较软弱的地方，还是坚强的地方吗？
我软弱的地方我不是很清楚，而且我也不想把我父母说得太坏吧，但是就是我就把我的父母的缺点和优点我各说一个吧，这样我觉得比较好。我觉得我妈最大的优点是她勤劳刻苦，她从小就认真学习，然后她那时候初中成绩非常好，这是从小，然后后来高中了以后就是我爷爷就死了，然后结果那时候他成绩就不是很好，因为他心灵受到打击了嘛。然后结果后来他又打击结束以后，他又在大学之后发愤图强，然后重新考研究生，然后就是继续努力学习。然后我觉得这是非常值得钦佩的。直到现在，我妈妈还是就是努力工作，然后帮我爸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帮家里做了很多就是需要的这些也有的是家务，然后还有他也照看孩子，希望我就是我比其他的孩子更好，这是中国妈妈都这样嘛。然后我妈妈的就是不一定是软弱嘛，但是至少是一个缺点，就是她脾气非常不好，她经常有一时的火气冲昏了头脑，然后有可能会做出自己未来会后悔的事情，这也是为什么他那么容易不遵守之前说出的诺言，他很容易受感情的波动而影响自己的行为。 然后我爸爸我爸爸的优点是他比一般很沉稳，就是他任何时候都不会被一个打击受，就是他每受到一个新的信息的时候，他都会仔细考虑这个到底是不是真的，我到底应不应该这样做，他一定会先 think 然后再 act， 这是我觉得非常好的一点。但是他也有就是弱点，我爸爸的一个缺点是，他由于他平常受到的这些打击比较少吧，所以他一旦受到打击的时候，就会受的影响比较大，以至于他可能一天都不跟别人说话，或者说是感觉心情一直很不好，什么事也不想做，我觉得这种方式，这种特点比起我妈妈反而更不好，因为他无法从因为每个人生活中都一定会受到挫折嘛，他如果无法从挫折里快速的恢复的话，那么他这个对他的生活会是很有很大的影响的。
我妈妈的一个优点的话，就是说她不，就是可以说是不服输。她在应聘工作的时候有很多次都被拒绝，但是她最终还是努力去应聘更多的工作，来找到了一份工作。他是就是任何挫折都是难不倒他的，他不管怎样他都会可以继续做他想要做的事情。而我妈妈的缺点呢，就是他可能情绪波动比较大，你只要就是说一句令他感觉就是令他气恼的事情，他就会非常气，有的时候他前一秒钟在笑，后面一秒钟就已经对你发火了。我爸爸呢，他的优点是就是可以说他的优点是他温柔，他比较稍微温柔一点。因为一般都是他照顾小孩子的嘛，所以他对小孩子要比我妈妈照顾的更加好一点。他对小孩子可以说是更加温柔。但是我爸爸的缺点呢，就是他可能不善于沟通吧，就是我爸爸跟我妈妈沟通并不是特别好。我妈妈要就是我爸爸想要做一些事情，他一般就闷在心里，他不说出来。
我不觉得我爸爸有什么就是特别坚强或者特别软弱的地方，因为他的情绪的波动一般不大，至少不是他会在我面前显示出来的他的情绪波动。但是我妈妈的话，他会就是有时候他会情绪非常好，但是有时候比如说他做什么事情就比如说他烧饭烧错了，然后呢他就把这个火气他烧饭烧错了，然后他就会有点不高兴，然后比如说看到一个人没有穿鞋，那他就会彻底就发出来了，然后他就开始扯到其他的地方上去了。但是呢就是说我妈妈有时候呢他就是很听，比如说有时候他很听我的，但是有时候他一发火他就什么都不管了，他就完全依他自己的什么规则，他可能事后想想也不合理，但是那时候他就是一定要按照这个规则来。
那我觉得我妈妈她有一个非常她一个弱点，就是也跟你们一样发现是容易发脾气。很多时候应该都是我错误，但是他发的火也是发的挺大的。但是我觉得他有一个很大的优点，就是我觉得很多中国妈妈都没有这个习惯，就是他会向我道歉。当然我也会向他道歉，但是我觉得他这个道歉就会让我觉得就是心情很好，然后我觉得就是我可能我会觉得我更加我觉得我可能就有点 guilty 吧，就更加有责任心，就是我刚才真的是是我错了，不是你错。我觉得妈妈就是她道歉，就是因为让我感觉好一点。那我爸爸呢，他一个弱点，他有时候如果他的情绪不好，他可能什么都不做，就是坐在家里。但是他情绪好的时候，他会做很多东西，就是非常勤劳，然后也帮助别人，好像我刚才说的。然后他可能会就是就是把全家都就是吸尘，或者就把外面的草都全部都剪了，或者什么。
那 我妈妈的弱点其实就是跟你们那都差不多，也是就是情绪波动比较大，有的时候就是她特，但是只会是在特别累的时候，就比如说她做了一天，就是做了一天家务，然后特别特别累，然后我或者我妹妹她就是不听话，然后我妈妈就会突然发脾气，然后我妈呢就是，但是发完脾气以后，她就觉得哦，如果她错了，然后她下次就不会再因为这个去发脾气了。但是如果认为就是认为哦，她这个就是的确是你错了的话，那的确是我们错了的话，那她会就是就脾气，她就也会很快的平静下来，然后她就跟我们讲为什么刚才她为什么发脾气。你以后要怎么做，然后其实也是就是给很大帮助。但是就是我妈的就是比较坚强的一点，她就有很多事情她都是，就像她不会的话，那她也会就是特别努力去学，有的时候她学不会她也是会一直去学，然后我每次问她需不需要帮助的话，那她也会去找帮助，但不管多么累，他从来就是他不会抱怨。那我爸的话，我现在还没，就是我和我爸相处的不是，就是没有像妈妈这么熟。那我不是很了解我爸的弱点，但是我爸就是比较，就算是优点吧。那就是他做事就是会比我妈就是会聪明，就不是类似像。聪明一点，就是他会有用更好的方法去，就是去解决这个事情。比如说，我们那天就是刷阳台的话，那就是，然后我和我妈就是蹲在地上刷，拿那个小刷子刷。但是我爸呢，他就从车库里找了一个滚轮，然后拿了一个杆子，然后把它插了，然后站起来刷，因为站起来刷就是也不会特别累，然后很快也能刷好。那我觉得这是我爸的一个优点。
那是我来说去吧。我的爸爸，我觉得他的优点，他的比较软弱的地方，就是我发现，假如我们在家里一般找不到我爸爸，他一般在睡觉或者在上厕所，他不可能在其他地方的。我妈妈呢，他。那我也发现他的软弱的地方，就是他每次到一个店里还是在家里，他一般找不到他这一个镜子前面，因为他很管他多漂亮，所以他一般在照镜子。但是我下一个问题就是，你觉得你的父母教你的最有用的知识是什么为什么
我觉得我就是知识，我所有的知识基本上都是从学校里学的，就算有父母教我的，我后来在学校里也学到了。我觉得这个问题，我想回答的就是父母教给我最大的人生经验，或者说是从父母受到的启发最有用的一个是什么。我觉得我从我爸学到的最有用的东西是就是他给我做的榜样是他的沉稳和就是冷静。就是我看到我妈是什么样的，我就想我一定不能像她这么脾气不好，怎么这个人说一句话然后她就立刻火了，她怎么还会这么火，什么摔杯子什么这种东西，我绝对不能像她这样。我在这方面我一定要像我爸一样，即使人家说了就是攻击她的话，她也不会把这放在心上，就是不会那么容易就是被人家搞的就是激怒，也不会那么容易悲伤。但是我觉得但是就是再综合一下的话，我从我妈这里学到的东西就是不会让一个挫折影响我太长时间，不像我爸那样，我妈如果今天工作不顺利，或者说是就是发生了交通事故之类的，她会在短时间内反省自己做了什么错事，但是在那之后如果已经就是达成了一个最终的决定，那么她不会再去为这件事情而懊恼，反正过去就过去了，就看未来怎么样避免重复这样的事情。所以我觉得我从父母那里都可以就是学到很多有用的东西。
我觉得我从我父母那里学到的知识的话，我不能说最有用，因为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知识都有就是自己的用处。 但是我从我爸爸妈妈那里学到了很多，就是有关于比如说中国和美国的人的就是情况，还有中国人对于教育是怎么想的，美国人对于教育是怎么想的，还有中美关系，然后主要就是这些。
嗯，我妈妈也不是，我这个说我也不是我妈妈教我，她是一个第一句话，她是非常不知道怎么说，是非常 deep 吧。就可能有时候我可能考试不太好，我成绩不太好，然后我心情不太好，然后我妈妈就说，哦，在生活中你的成绩没有这么重要的，你只有一个，就是一个生命，你死了就死了，你没有什么，你还生活中还有些重要的，就是你要开心啊，或者你要就是不要总是照顾你学习，你可能你要懂得要善良啊，或者帮助别人啊，这都是这都是有一样的重要，不是总就是学习才重要。然后就是他教我是要生活上要有一个就是一个平衡啊，然后我其实这个我他跟我说了，我就觉得是非常重要，因为我可能有时候我太专注学习了，然后把别的事情都放掉。
嗯，那我从我妈妈身上学到的一点就是，因为有一次我考试的成绩特别特别差，是因为小组学的东西，然后他们就不一起学，然后我就跟我妈说，那这个成绩那不是因为就是我，然后是他们不做，然后当时我就是也是特别委屈，然后我妈就告诉我要说，如果你就是在这个世界上你不可能就是每一次就是你每一次都会遇到一个好就是特别好的组员，那你在做好自己的同时，那你一定也要就是去帮助他们。他们如果你最后实在没有办法的话，那你就先做好自己的部分，然后再去尝试一下做其他组员的部分。那我觉得就是这样对我的，就是我认识到就是从我妈身上就是得到了这一点。那从我爸爸身上呢，那就是什么事情不能就光想啊怎么样把它做到，要想怎么样更快更好的把它去做到，然后就是用更就是更就是要做事情先想一想啊什么方法可以做得好，然后再去做哪个方法，不能就是上来就是啊我这样我要这么做，但是那样完全是最累的，就要选择就是合理的方法。
我从我妈妈那里学到的就是一点，就是我妈妈叫我不要让别人掌控我自己的情绪。就是我们学校里有，我在中国我们学校里有一个就是同学，他一直就是他一直骂人，到处就是骂脏话，然后别人都对他很生气，但是我不对他生气，因为妈妈跟我说不要让别人控制自己的情绪，要让自己控制自己的情绪。
好，我们大家说的非常好，我们下个星期继续收听。
感谢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六晚上8点到9点为您带来的西雅图少年说。
您可以在节目中拨打热线电话888-298-5568，
或者在我们的社交媒体脸书、微信、微博等留言，
也可以成为我们的嘉宾，分享您的故事，倾诉您的困惑。
您可以通过冠名、广告或赞助等方式支持我们的节目。
西雅图少年说，期待您的热情参与。
下周六晚上，我们准时相约。